戏骨台劳，
欢迎收听戏骨台劳，我是老公一号 Winnie，
我是老公二号燕燕，
又到了我们的 QA 节目。
刚好就十个问题，
十个问题来凑一集 QA
啊，然后这次会分下类，
分下类。OK OK， 哦，我看到了，哇，好棒哦！好，那我们就进入喽，
就从工作、生活跟感情，然后还有一些对于我们 Podcast 制作的一些建议。
嗯，那
直接开始了，
开始哦。第一题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工作类，公司要被大公司合并，觉得焦虑，怕并购后被裁员，哭脸。
哇，这个真的还蛮可怕的，
我也觉得，就是它有可能朝好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朝坏的方向发展，所以你真的不知道，因为
大好大坏。
对耶，你要不就是鸡犬升天，要不就是就你的担心会成真，所以我觉得这真的超难说，可是我就是可以理解啦。
所以我是遇到蛮多就是被大公司并购然后就一帆风顺的
啊，那
我身边大部分这种人。
嗯嗯，听众你就换个方向想吧，对吧？搞不好是好事哦，对啊，
有可能被并购之后，然后为了要省钱，所以把所有的人都裁掉，然后都换一批这样子。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看是什么样的合并啦。如果是技术性的合并嘞，就是为了技术合并的话，
对啊，他可能就是你会变成他底下的一个 division 这样子，
嗯，
对，然后你是被 acquired 的。
对啊，
对，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就做好自己能做的准备，然后就还是保持正面的心情吧。
对啊，都把东西先备份下。
对，我觉得
该备份都备份下，
期望是好的咯，就越来越好。 OK，在第二个，上个月挺过科技业裁员这一波，整个部门被灭，唯独我跟老板留了下来，但现在压力好大，好烦闷，
好沉重，
很沉重。但真的是这样，就是有时候其实你被 let go 反而是一件
好事，
好事。
对对对，
留下来的人其实最惨，就是因为所有人的工作都会
在他身上，
加在你身上。
对啊，像是我之前被 let off， 就我问一下还在里面的同事，他们也都说都是一团乱啊，就是每天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对，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整个 priority 就会 shift 嘛，然后所有的 manager 都就不会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大概也没有 task 进来，就是他们就要先去辨认到底哪一个组还在，哪一个组不在，然后哪一些那个 initiative 还留着。对啊，
哦，对啊，我觉得好困难哦，只剩老板和你被留下来，那其实你也蛮幸运的。
嗯，老板应该很挺你吧，是不是？
对啊，为什么只有你留下来？我觉得还蛮好奇。
我之前就是
你是做了什么事情
遇过裁员，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老板有试图想要把我留下来，但是他没有成功，就是他可能前一天就知道名单了，然后他那时候有跟我个别在要一些我的作品，就是可能想要我的 impact 这样子，想要跟可能那个上面的 negotiate， 但后来没有成功。
嗯，
他就说 I tried。
那老板其实还蛮不错的。
是啦，但对啊，我们那时候也是裁到就只剩就是我前老板跟一个 engineer 这样，然后后来那个 engineer 大概一两个月后也跳走了。
嗯，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样了，也过好几年了。
对啊，感觉可能要做好找新工作的准备吧，
看看咯，且走且战，知道吗？
对啊，无聊就跟我们来抱怨。
嗯哼，大家都有遇过很类似的事。
对啊，辛苦你了。
OK， 第三个，刚成为软体工程师，有很多知识焦虑，怎么办？好多资深同事都好强，
这还蛮常遇到，就是就是我们刚进入科技业的时候，有蛮多工程师朋友也有一样的问题，就会觉得说自己很弱，然后其他人都好厉害这样子，就有一种就是那个叫什么 imposter syndrome， 叫什么
冒牌者症候群，
就是自己好像不配这个工作。
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耶，就是
对，至少你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你意识到这一点，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就是在这种环境后你的成长会非常快。
对，
就我自己也是，就是这一份工作刚进来是就是说这个行业对我来说很新，有好多东西要学，然后我每天都觉得我好笨。
对，你会觉得其实蛮充实，你会觉得什么你都会接收。
对，
所以我就是比 open 还蛮重要的。
嗯哼，
我记得我的转变就是一开始就是会一直接收新的知识，然后到某个阶段就会开始有点自傲了起来，
cocky
了，
就
然后有点封闭一下，然后过了那段时间之后，然后又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其实什么都不会。 嗯，然后现在又开始在慢慢的在学新的东西，我觉得它是 有一些阶段，
是
最重要就是不要 cocky
啊，对啊，就还是要 be open minded， 你说 be hungry 就是要求知若渴
然后资深同事多少强，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啦，毕竟人家干都资深了，如果再不强 那就是个 red flag
对啊，然后人家不强就不能带你了
对啊，所以想一想这是好事啊，至少你会觉得他们厉害，他们有地方你可以学习、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你身边的人没有值得你学习
哦，环境
我觉得这样还比较糟糕
对
啊，
所以整体来说是好事咯，就只
要
转换一下心态这样子，
不要对自己太苛刻这样，
对啊，再来生活方面我们有四个
生活问题
四个生活问题，第一题，怎么在美国找到 settle down 的感觉，要有家人在，有稳定的工作，还是习惯了些什么，
看我觉得这个问题超有深度了，
哎、欸，我也觉得、欸这个、其实看到的时候我就有在思考，
这感觉可以开一集感觉settle down 感觉，我觉得是一种归属感觉、嗯、
对，
你觉得 settle down 感觉是什么，就是你的归属感是什么，
我觉得 settle down 这个感觉很难讲诶、欸、就是嗯。
感超难的，这题真的很难。我想一下啊，好，
想一下。你什么时候有突然有这种感觉，就哦太好了，我回来了这样子。
你说在台湾的时候。
我说回来美国的时候吧，我觉得 settle down 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就是。
对我来讲就是有归属感的感觉，就是我生活有一件我热爱的事情去做。嗯，不管是我工作或是我的家人或是我的朋友之类的，就是如果我热爱一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就有归属感，
对，
不一定要在台湾或是美国，就像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其实还蛮讨厌就是那时候的工作环境，
嗯哼，
所以虽然在台湾的家人的朋友都在那边，但是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没有 settle down 的感觉，
哦，就还是觉得浮浮的，
对，所以才会选择来美国生活
啊、哦，
所以我觉得 settle down它不一定是个表面说你买了房子或是你有份工作，
嗯哼，
就是 settle down， 我觉得就是看你对于你现在的状况满不满足，
所以你定义的 settle down 其实不是在地点、欸、
对，它是一个满足感，
嗯，
第一件让我觉得有归属感的事情在美国，
嗯哼，
来美国第一年，然后那时候就一直去一个咖啡店、
哦、
去到那个店员就认识我、
哦、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要喝一样的吗，或是会问我说啊，你最近去哪里，
哦、就
开始聊起来，就开始跟 local 人就是有点交流，
哦，有种羁绊的感觉，
对，就会觉得说啊，好像我属于这里，
对，
有那种 community 的感觉，
community 这个感觉是蛮重要的，
对，老实讲，虽然现在在加州生活，嗯、我还是觉得那时候在匹兹堡，我最有
settle down
最有这种家的感觉，
哦。
因为那时候就是创业的时候跟那时候的老婆嘛，
那时候的老
靠北就是跟那时候的女朋友，就是现在的老婆，然后跟学校相关的人员啊，然后跟匹兹堡那边的投资的机构、嗯、都有蛮深刻的都是一些交流，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地方都是我的家的感觉，刚好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我觉得那种归属感还蛮强，
嗯哼，就我觉得是匹兹堡那时候人比较有人情味的感觉，听你这样形容感觉就是比较有那种你说 community 的感觉，
对，有点 community 的感觉，就骑脚踏车去上班、啊、然后下班骑脚踏车回来、嗯、探索一些地方，然后就是跟很多不同友善人沟通啊交流，
嗯哼，
所以就会觉得好像我属于这里一样，以前学校环境又蛮好的，那种包容性又很强，
对，
所以就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地方，
要我说 settle down 的话，最近我比较有 settle down 的感觉。
为什么？那你之前怎么感觉？
之前我觉得我在 San Diego 那一段期间有一点没有 settle down 的感觉，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工作。
嗯，
虽然有几个朋友，可是我觉得大部分时间我都还是蛮浮的。
对，
就是一直觉得好像不确定会在哪里。
嗯，
然后可能真的要到 settle down 是真的有结婚后的感觉吧，有一个伴侣或是有一个家的感觉，然后有两只猫嘛，所以就是他们在哪里我就觉得好像跟着他们就比较 settle down 的感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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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就刚刚提到家人，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也有 settle down 的感觉了。
嗯，
那我那时候在婚礼有哭，那是因为我会觉得说啊，在异国就是有家人这样子，
嗯，
所以你知道就是我在美国是没有一个家人的、
uh-huh.
有一个子女在波士顿，
嗯哼，
就这样子，剩下的都在台湾，然后就是在美国结婚、
okay.
然后结识了另外一个家庭，
嗯嗯嗯，
然后现在就变成我的家庭这样子，
哦、
uh-huh. 就有那种感觉，就会觉得说那种归属感， 嗯，所以那时候就蛮感动，然后就哭了。应该有看到，
不太记得了。应该是你在致辞的时候，
对对，
致
辞的时候，致
辞的时候真的蛮感人。其实我有哭啦，应该是我也在哭，所以我就没有看到你在哭，就很感动啊。然后就你刚刚讲，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小小私心也是，哦，如果我有家人在这边更好，就我自己的家人。
哦，对啊，
对啊，一定是这样。
就你一个人来这边，都是人生地不熟，语言不同，就是你奋斗了几年之后，
有自己的生活，
对，有自己的生活落地生根，一步一脚印，就是把你的生活建立起来。
对，感觉讲一讲又会有点那个哽咽吗？会不会
哽咽吗？然后就哭了，其实还好。
习惯了些什么？习惯吗？我觉得我是很矛盾，就是你知道，每次回台湾，我其实都觉得超开心，回去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在美国的那一段时间都是一场梦。啊，可是回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又回到现实了，
对，
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这没办法习惯，我觉得
习惯那种别离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之前来美国就会觉得什么都是短暂，嗯，就是我可能在这边我也不知道会待到什么时候，短暂的，然后回台湾也可能回去几个礼拜也是短暂的，嗯，就其实一直在离别，一直在说再见这件事情，嗯哼，就会跟身边熟悉的人说再见，好像就是一直这样子，就这几年就是一直在说再见，然后可能身边的朋友
一直在换，
然后有些就回台湾了，然后有些也搬走了之类的，
对对，搬离，还有你也在搬家，你也搬来搬去，
我自己也搬来搬去了，
对啊，
然后就习惯之后就会变得比较冷血嘛，比较
对啦，
看开一点吧，
对，
就会觉得说你身边的人
就是这样子
来来去去的，嗯，对我来讲来加州反而很难让我 settle down，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我在加州就一直没有这种家的感觉，
欸，可是我要说我其实觉得这边让我比较有家的感觉，就是我每次来湾区或是什么我都觉得我好像回家了，
哦，真的，哦，
真的，就是我觉得可能跟我长大的环境也有关系，我长大的地方就也蛮像
新竹人啊，
没错，然后新竹就是也没什么好玩的，然后
新竹就是
乡下嘛，对，就是对我来说湾区反而比较有回家的感觉，就是这样，我每次回来都热泪盈眶，哦，我回来了，
啊，真的，
啊，
你会哭啊，
对，我之前在 San Diego
你会回来你会哭啊，
我 San Diego 那时候来就是有时候我放假会想要来这边找朋友，然后每次搭飞机来我都好激动，我说，哦，我回来了这样子，
哇，
对，
我现在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都觉得干回来玩具，哦，好无聊，
哦，好无聊吗？好惨，可能就是看个人吧。
我今年啊，今年是定一个目标，就是要喜欢上矽谷。嗯，今年2023年是喜欢上矽谷年。
你还有一个月，你觉得你达得到吗？
达到。我今年其实很少抱怨在矽谷的生活。哦，欸，还是有一点点啊。可是就没有像以前这么厌恶。嗯，喜欢矽谷元年就是2023年，明年可能会好一点。
好，那我们期望你更喜欢矽谷一点。OK，
下一题好了。
好，下一个，冬天快到了，西雅图要维持半年的忧郁季要来了。
嗯，好可怜哦，
哭哭。哦，我是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西雅图冬天的时候 90% 的几率都在下雨。
啊，好惨，都下到阴阴的，冷冷凉凉的。
但台北不是很习惯。
对啊，我觉得跟台北会有点像，可是我觉得西雅图又有那种自然的
美感，
凄凉的感觉。哦，森林感啊，然后那种，知道吗？我觉得台北还是比较城市的感觉，所以，虽然冬天也是很忧郁，但是至少可以看到熙熙攘攘的
人
和灯光。
哦，对，而且你可以躲到百货公司里就五光十色。
对啊，那西雅图可能就是面对一座湖这样子。面对几棵就是
几棵
杉树这样子，我不知道，我没有住过西雅图，我不知道，但是完全可以想象。
如果要转换一下心情，应该有些人其实对于冬天要来非常兴奋，就是他们喜欢去滑雪，滑雪季来了，所以其实大家有些人是非常期待的。
对，户外活动，
对，下雪啊，可以玩雪啊，
或者就去其他城市，可以逃离一下，回台湾啊。
哦，对啊，或是你可以来加州一下。
对，加州其实也是蛮，有时候会下雨啊。
欸，昨天有下雨耶。
对啊，吓一跳，昨天
突然下雨，我吓到，而且下蛮大的。
所以要给他什么建议吗？
给他什么建议哦？好难哦，我没有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住在，
对，没有住过下雨。
可是我没有住过匹兹堡，匹兹堡的冬天也算忧郁吧，我觉得。
可是不会下雨啊。
可是会下雪，然后也是阴天，然后好冷。 去买一台那个蓝灯还是什么晒晒自己
那种太阳灯啊，
太阳灯多晒一下让自己开心一点，
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烂
好烂的
方式，
好烂的东西。我们
我可以懂啦，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忧郁的点是因为现在太阳光真的开始变少了，就是尤其是你 daylight saving 过后，你现在它到时候是会四点就天黑，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日照太短了，然后每天都觉得好像没有在外面走，就很忧郁。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维持好心情，还是就是中午的时候就是至少出去个半个小时走一走路，让自己有动，然后有晒到太阳，这样我觉得应该会好一些。
我觉得这建议不错，
对，
就中午的时候去走个路这样子。
对啊，去外面走一走路这样。
好啦，下一个。
好，
回答不下去了
下一个也很难回答啊。请问你们有想生小孩吗？
我目前没有打算啊。
你跟你老婆没有？
有想生，但是还没有打算生。
她冻卵吗？
还没。
还没有。她有打算吗？
可能知道如果还没生的话可能会吧。其实身边蛮多女生冻卵的。
真的？
嗯，因为其实这边的公司都有补助啊。
真的吗？
嗯、
哦，感觉我可以看一下我公司。
我认识大概就有三四个去冻卵了。
嗯 哼，
对啊，现在男生越来越难找啊。不过现在养小孩的成本也很高啊。
对啊，
觉得在美国生小孩哦，那该是很大的开销。
好像是。
你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呢？
嗯，
也不知道什么时间是最好的。
哦，对啊，
这我问过一轮有小孩的人，他们也说没有一个时间是最好的，是越早越好，趁你有体力的时候。
我有问过啊，他们说就是你要想清楚、欸，就是、
你要想清楚、欸。
他说你不可以就是觉得试试看，就是、说你要想清楚，
试试看生小孩。
就是他说有些，他说你要是有一丝犹豫，就绝对不要生。他们都这样讲，就是说绝对不要，
他们都后悔了吗？
就是可能就微后悔吧，
微后悔，
对，
就很累啊。我现在看到大家生小孩的 IG 动态，
但有些人是很开心的，
就觉得啊好辛苦哦。
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因为我真的不太爱小孩。
所以你没有要生吗？
应该会生啦，但是就是再让我调试一下心情吧。我觉得现在我没有很爱小孩。
哦，我是蛮喜欢小孩，但是
真的，
我更爱我自己啊。
对，我也觉得，就我对猫比较有爱。
对啊，猫咪不用上大学啊。
猫咪不用上大学，而且猫咪很可爱，帮你舒压。
对啊，
让你舒压。
对啊，
小孩子是给你压力。好啦，我们这样讲就是造成人家生育率低下、欸，哎，怎么办？
反正我们个人的意见，结婚我觉得是享受两个人的生活，还没有小孩的生活。
可能等腻了再生是这样吗？因为我之前听说有一对他们生小孩，不就是因为觉得两个人生活腻了，所以他们想要换一点 spark， 要有一些 sparkle， 然后结果就烧起来了。你
知道这样我也不知道这个方式好不好，因为常常会听到说，就是你可能夫妻淡了，或者是不和睦，然后就会生个小孩。
其实这样很不好欸，
逼着双方有一个共同目标，然后去养一个小孩。
嗯，
就其实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的解法，可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如果你有小孩，那个问题反而会被放大。
对，
因为你们两个都很累啊，
谁、嗯、要负责，谁要做这个事，然后彼此又有工作，又不愿意放弃，然后还要升官加薪。
哦，这个太困难了，我不想想了，这个问题跳过。
好，
都聊到这边了，不想再讲，头好痛。
逃避型，
逃避型。
好，再来第七题，这个也超难回答。LA 有什么自行车路线吗？明年准备去那边读大学，想把车也带过去。
这个是 Google 好像吧。
我觉得应该蛮多的啦，就是 LA 海边蛮多 trail 的，就是可以骑车的。
不管有没有什么自行车路线，我觉得有脚踏车是很棒的。
对，
讲到脚踏车还蛮好玩的，我在匹兹堡有买脚踏车。
哦，
之前新创的时候就骑脚踏车嘛，
对，
到处骑。
嗯，
其实蛮有趣的。现在那个脚踏车放在纽约，
嗯，
回纽约的时候也会去骑
骑一下，
就骑一下看一下自由女神像那里啊。
哦，
看到那个 Red Hook，
哦
，East River， 去看 East River，
嗯哼，
蛮不错。我觉得在纽约骑脚踏车蛮危险的，但是还蛮不错。
要戴安全帽啦，我觉得
要戴安全帽，
一定要戴安全帽。
对啊，然后因为我很喜欢骑脚踏车，所以我去年在加州也买脚踏车，因为威尼邀我去骑脚踏车。
啊，对，我邀他们去骑脚踏车。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我去买脚踏车好了，然后我就买一台那种比较那种越野的那种山地车，
很酷。
加州很多那个 off road 可以骑，
对对，
偶尔会骑一下这样子。 啊，我觉得有脚踏车门很不错啦，就是一个休闲
休闲运动 commute 代步的工具，
带过去啊，不管有没有，一定有自己车路线啊，百分之百有、
啊、可是你是要从台湾带还是从美国带啊？我有点好奇，如果是台湾的话要怎么带啊？
哦，那海运耶、欸、
要海运、
哦、很贵，那个我查过很贵，
真的哦，
我觉得你还不如就在那边买一台就好了。
哦，我也觉得
买一台不要运的啦
对啊而且你如果去读大学，如果是 UCLA 的话应该也是可以在里面骑车，我记得。
嗯，
其他学校应该也可以，我觉得骑车大学生很棒啊，
很棒啊，买一台、哦、
好好在
感情内、
啊、他想要抱怨 dating app 都没有好男人、
欸、其实我想要听男生抱怨说 dating app 都没有好女人，我都没有听过这种，一直听到就是抱怨男生多差这样子、
嗯、可以找啊，可以找有没有人想要来聊聊他的 dating app 遇到一些虾女的事情，
对、啊、
搞不好也有、欸、
这个听众我有去深入了解一下
啊，真的、哦、
他说这很多 dating app 的男生都不想 make commitment， 他们可能就是要玩玩这几个礼拜几个月这样子，
对，
所以就很难有一段 serious 的关系这样子、
嗯、哼，是不是看你要用什么 app、嗯、
对啊，上一集是推荐 Coffee Meet Bagel 吗？
不是 Hinge，
哦、oh, Hinge 说错，
Hinge 现在是好像成功率比较高的，
对，最认真的人都在上面，
对， 对，
怎么对付坏男人，就是你也要是个坏女人，
嗯，
我觉得你想坏就坏一下，
嗯，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如果你还年轻你还有时间，
对
就没有必要一直当好人啊，我如果我玩 dating app 我会这么做，
嗯，
我一定会当最坏的。
我好想知道你的坏是什么。
如果我是女生啊，如果我是女生、哦、然后我玩 dating app 我一定会，
就是你说就是钓人家，
对，钓爆啊，就是养一堆工具人来伺候我这样、
哦、你很适合当女人
对啊，如果我是女人的话
天下有太多种人了，就是他没有那个意图那你就 move on， 你就也不用就是觉得对方怎样，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其实跟你讲很明确，这样也是对的，
不然就当面认识人吗？
嗯，就朋友的朋友，拉朋友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或是怎么样的，
去 meet up 那些的，
或者是去书店看书，转角遇到撞到一下，然后咖啡洒他身上之类的，哦，对不起，我帮你擦之类的，然后就在一起，什么烂梗，
好烂哦，好，感情都没有好男人，还是有啦，我觉得好男人，我跟你讲，很多好男人，他们反而都不太会用 dating app，
可是你老公就是用 dating app 认识的。
但是他在上面是怪人，所以有时候要给怪人一点机会了。
真的、欸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他在现实生活中充实的人，他其实回讯息反而不会很常回，你懂吗？就是
这个蛮特别的想法，
因为我后来是这样觉得，就是说我不知道是台湾女生还是什么，可能人都会有一种就是我要先在上面聊好聊满我才要出来见这个人、oh. 可是我觉得你想一想，你每天下班你都累了半死了，然后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如果他自己有自己的生活，他真的是不太会花时间在上面就是传讯息或怎样。
嗯，
对、
欸、对，你刚刚讲就是要聊好聊满才到下一步，这个还蛮
浪费时间，
还蛮台湾的感觉。
嗯，
就是每个阶段都要做到好才能到下一阶段。可是我觉得，虽然我没有用过 dating app， 但是我觉得说用 dating app 跟实际上相处就是另外一回事吧。
对，
对吧？你打字跟你当面讲话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嗯哼，
对吧、啊？所以要给怪人机会啊。
我觉得是约出来看那个 vibe， 看那个感觉投不投机。一次
对对对，
其实你约一次，你就知道有没有下一次了。那个人的第六感超准。对，
所以是不是就是聊几天就马上约出去会比较好？
如果你要有效率的话，之前我们那一个感情 app 有成功的那个谁啊 ，Coco 的推荐也是。不要聊那么久，就他也是很急，就是 OK 不错约出来好就继续，不好下一个，
对
对，那就这样推荐咯。如果想要再听更多就去听，回去听我们的那个感情第27集，
对，27集感情爱情演算法，
这个名字很好玩我们之后真的找一些男生的来好了，
对啊，我想听男生的版本、欸、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在抱怨男生、嗯、
来，有没有听众要那个报名的，
开放报名
来哦。最后 Podcast 制作方面有一个第九题，想到一个 idea 分享美国礼仪篇，哪些是礼仪行为 / 绝对不能做的事情。哦，这个不错，
这不错，我们下一集来录这个
谢谢你的 idea， 我们真的可以聊这些。那我们现在在那边讲吗？还是就先保持这样，
保持一下好了，
保持一下，
讲个例子就好了。
嗯，
我觉得是人与人之间距离。
嗯哼，
我觉得台湾人与人之间距离就非常近。
哦，对。
可是你在美国，如果你敢这么近的话，就会很惨。
哦，你是指 physical 近？
对 ，physical 近。
哦，
对。
哦，我觉得排队啦，排队美国人不喜欢贴太近。
对，
有些台湾人很喜欢贴很近。我一说回台湾，就觉得哦，你不要离我那么近，好不好？就不会有人来插队的，就是你不要离我那么近。
对对对，所以这也算是一个礼仪吧。
嗯，
就是美国对自己的个人的空间还蛮重视。
对，
我就讲一个就好。
好，这个不错。最后一题，好奇你们两个是怎么分工的？两个人一起成立 podcast 会不会常常意见不合？
其实意见不合，其实好像还好。
我觉得一定会有不同意见。但就是我们怎么分工，我们先讲怎么分工好了。我觉得这个我超嘴软的。我要越演讲。
一开始其实就是我们录音是一起录嘛。
对。
然后一开始后制剪辑是 Winnie 在剪。
对。
因为那时候我被 lay off， 所以我就没有工作，然后我就很闲，然后我就把剪辑的工作抢过来一起做，就我来做。
嗯。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到现在。
都是他在做。
都是我在剪。
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就是负责剪辑，然后做 reel，
对，
然后我是负责写文案，就是我们那个每次要发布的那个小文案，
对，
然后偶尔想想主题，
对对，标题我们会一起想，然后 cover 也是我做，就是每一集的封面，
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妍妍在做的，
对、啊。
然后我可能偶尔我要影响我自己的 contribution， 有时候会找一些来宾吧。
对，我觉得蛮重要的。我觉得 contribution 就是怎么讲，就是像后制剪辑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很容易就被取代。
哦，
对，如果我们以后有钱去 hire 一个 editor，
嗯，
那就可以叫他来做。
嗯哼，
可是我觉得认识人人脉这件事情是没办法被取代。
哦，
就是我没办法随便找一个 random 人说，哎，介绍你的女生朋友过来，然后来聊约会，就没办法。对，
人脉这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
还是各有所长咯，
各有所长，各有贡献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就我也是可以剪辑的。
只是我剪比较快啊。
你为什么嫌我剪很慢？好啦，
没有，他工作比较忙。
其实后面有一段时间是真的有点尬不过来。
对啊，因为你工作比较忙一点，然后我那时候没有工作，所以我就一直剪啊，然后越剪速度越快啊。
对，
然后就找到自己的 flow， 就一直剪下去。
我觉得好像是 workflow， 真的就是如果我练习久一点，应该也是可以蛮快的。
对对 对。可是现在就是 workflow 已经定下来，所以
好，
就我剪会快很多这样子。
OK，
可能一两天剪好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是真的，这样蛮好的。好啦，如果我们就是我都很 open， 就是如果需要帮忙或什么，就是愿意的。
哦，对啊，
意见不合，可能有唯意见不合，就是可能说也说他想，有时候觉得我觉得可以讲的主题，然后他就说哈，可是我没有想法，
就是想要那种然后做一些比较 provocative。
哦，你想要有一些爆的。
我有时候会建立欣喜啊，就是希望
我就是要把他通档的那个人，就是我觉得是也是 不错的平衡啦。就是我可能就会思考比较多一点，因为就毕竟是对啊，就两个人频道的话，就是可能都要顾一下那个。
我都希望如果来宾在节目上哭是最棒的。
之前他还想说要想一些很耸动的标题，然后就是我就是从中当一些那个润滑剂，就是跟来宾去协调那个 title 要怎么定。
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有些来宾不喜欢那么耸动的 title， 所以我就要去充当那个。
对，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吗？一两集耸动，然后其他怎么样？就那个平衡要做好。
就有时候还是相信他的那个就是直觉，就 OK 啊，我们就做这个。
对，我觉得相信彼此的直觉蛮重要。
对，
也蛮常讨论的，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
多沟通。
对对啊，然后就是沟通这样子。
我们真的意见不合了，再发一集抱怨彼此，
抱怨彼此
吵架，
就是就独自开一集这样子。
好笑，自己上传一集 diss 对方。好啊，那今天差不多，其实今天这集蛮短的。
对啊，不错啊。
Short and sweet。
对对对。
喜欢戏骨台劳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我们的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Podcast 留言，并请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想跟我们有更多互动的话，欢迎来我们的 IG 戏力空台劳跟我们留言互动哟。好，谢谢你讲，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